中国两银行停办现金业务，不对顾客开放柜面存取。北京报复不奏效，澳洲棉花行业完成彻底脱欧。李克松访华50周年，但中西之间的关系正在消退。美国经济一月份新增46.7万个工作岗位。北约秘书长卸任，年底任职挪威央行总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这个礼拜，中国两家民营银行宣布将取消银行柜面和 ATM 机的现金存储业务，引发业界热议。在1月28号，北京中关村银行发布声明，宣布在同有关监管部门报备后，将从4月1号起停办现金收付业务。客户可以通过手机 App、营业网点办理除了现金收付以外的其他业务。现在现金服务的客户只有通过该行转账至其他银行进行办理。而辽宁振兴银行亦发布了公告，宣布经过中国银行批复后，该行将从3月1号开始停办所有柜面现金存取款、零钱兑换、残损币兑换、自助设备存取款等现金业务。两家银行都是民营银行，按规定线下只能够最多拥有一个网点。在宣布叫停现金存取后，两家银行均说改动是为了加强数字化的转型，提升互联网银行的服务能力。有民营银行从业者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说，这样的做法主要是为了制约线下业务成本。对于大部分民营银行来说，柜台、柜员、现金押送等业务的成本可能远远高于现金业务，现金押运费用可能都比押运的现金多。评论人士何旭认为，对于银行来说，取消现金业务绝对不是一个小事。这两家民营银行现在敢公布这种消息出来，基本上等于变相对顾客说他们的基本业务已经难以维系，这几年经济不太景气，民营银行受到较大的冲击，现在要停止现金收付，全面转向网络，就相当于要取消实体业务。这样他们和那些低信誉的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区别就更少了。北京近年来整治金融产业，对银行业增加了一系列的限制新规，去年叫停民营银行异地存款，今年起实施对银行50000元以上现金存取款的监察，比这些民营银行增加了更大的业务压力和经营难度。何旭说，银行宣布取消现金业务后，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线下顾客的信任流失，本地银行的规模就小，业务又只能够局限在当地，现在取款又出现限制，当地的顾客更加不敢继续存钱，导致银行规模缩水，最后可能难逃被各自收编。这个亦会推动银行业的各进民退现象。大陆媒体中国证券报指出，除了两家银行宣布停止现金服务以外，还有不少民营银行正在向监管部门申请转型为互联网银行。相关消息被认为显示出大陆的很多民营银行都在面临相同的问题。在疫情爆发以来，中澳关系急剧下滑，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在中共的贸易打压之下，澳洲棉花产业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相反地，因为全球棉花的价格具有竞争力，而澳洲棉花丰收，在全球市场获取了大量的新买家，彻底完成了对中国市场的脱欧。澳洲棉花产业工会指出，本季度澳洲棉花丰收比过去两个季度增加很多，虽然目前国际棉花价格没有打破历史最高纪录，但是仍然处于稳定高位。澳洲棉花产业顾问公司Nashville Solutions 的创办人约翰逊指出，至今为止，澳洲棉花已经摆脱依靠中国市场。在中澳贸易冲突爆发后，澳洲棉花出口到越南、韩国、印尼和土耳其等国，现在出口的规模都在增加。 他认为澳洲棉花不再依靠单一市场，反而获得了多元化的合作伙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另一方面，美国等多国发布对新疆劳工产品的禁令，限制新疆棉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而澳洲棉花作为国际公认的优质来源棉花，成为各地生产商的热门采购对象。约翰逊对澳洲广播公司说，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受阻，因此棉花价格被推高，目前全球有大约 5% 至 10% 的棉花因为物流问题无法送到纺织厂，比众多的工厂要额外订购更多的棉花满足生产。在50年前的一个寒冷的早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搭乘班机降落在北京。在这次出访中，尼克松会见了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当时美国没有正式承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尼克松认为中国有潜力能够成为一个符合全球秩序的国家，并能够限制苏联的发展。然而在50年后，中共政府的威胁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解密的美国访问记录显示，尼克松和助手讨论了访问北京能得到的好处，包括寻求摆脱越战以及牵制苏联。尼克松亦计算了总统竞选连任的好处。经济学人指出，在1972年美国将中国拉出共产体制的想法是一个目标，但是在50年之后，中西之间的关系正在消退。这个意味着尼克松访华的纪念日将是一个凄凉的纪念日。在中美利益正常化后，台湾的国际地位受到影响，美国政府废除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改为台湾关系法，为台湾提供自卫性武器，呼吁两岸和平共处。但在近年来，中共和台湾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尼克松代表团的外交官兼首席翻译查斯·弗里曼认为，美国现在应该继续推动台湾和中共政府避免战争，但他承认最有可能的事态是中台的关系将会继续下滑。卸任后的尼克松在提及当年访华的成果时曾经说，我可能放出了一只大怪兽，话中有悔不当初的意味，只是为时已晚。数十年来，中共以金钱利益和扭曲的价值观腐蚀了人的心灵，在他国内部制造对立和仇恨，如今更将威胁的范围从中国扩大到全世界。而被中共打压和边缘化的台湾，他在国际上拥有了更多的风貌，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反思。政府数据显示，美国一月份的就业增长了 46.7 万个，失业率上升至 4%， 这个显示有一些人在一月份进入了求职队伍。相关数据反映出美国就业市场在面临疫情打击之际开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成长。美国劳工部在2月4日表示，除了一月份有显著增长外，11月和12月的就业人数亦获得了约70万的上调。报告强调说，政府和经济学家在疫情期间难以及时衡量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这个导致了一些统计数据的延迟。就业网站 Indeed 的经济学家尼克邦克在一份报告中说，每一波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都会越来越少。这一趋势反映出在2022年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会持续感强劲增长。在一月份，奥密克戎疫情仍然对就业市场起到了影响。劳工部表示，在一月份因雇主歉业和停业导致无法工作的职工数量比上个月几乎翻了一番。一月份的失业率从十月份的 3.9% 小幅上升至 4%， 同时一月份工资同比增长 5.7%， 几乎是疫情前平均约 3% 的水平的两倍。低失业率和强劲的工资增长之下，美联储基本坐实下个月的升息议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当局需要降低近40年来 最高水平的通货膨胀，并争取在2024年比美国通胀降回 2%。 挪威政府4号表示，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将离职，转职成为新任挪威央行行长。据法新社指出，预计史托滕伯格将在10月份卸任北约职务，随后在12月1号前后转移担任新的职务。据自由时报指出，挪威央行不仅主导该国货币政策，亦管理着挪威的主权基金。这批基金的价值是全球最高的，价值约为 1.33 兆美元，在全球资本额中有 1.4% 的占比。挪威财政大臣维德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史托滕伯格受过财政方面的训练，加上对社会的了解，还有罕见的管理经验，这些结合起来比他非常适合担任央行总裁。亦有批评人士指出，史托滕伯格曾担任挪威总理和财政大臣，这项任命可能会削减挪威央行的独立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